我们上一周的讨论课哈，我们是稍微也是做做看啦哦，稍微有一点改变哦。我们是比较，因为现在是行的，已经课程进到现在已经是进到比较注重行的行哦，不完全是教理，比较是要注意到真的怎么做那个行的部分。所以从上周开始，我们的讨论课是稍微有一点改变的。我们也把教室从第一教室搬到第二教室去啊。所以假如说下礼拜要来的话，知道我们搬到第二教室去，那我们上一次就主要是因为这一阵子就这么多个月看了报告以后啊，我发现同学的报告写得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写得很好，从某个角度来说写得很好，但是都不是你的东西呀。当然好，因为你抄课本的呀，你抄经论的呀，那些都是佛讲的话啊，当然好，怎么可能不好嘞？怎么可能不好啊？可是就是因为那些话哈，经论上面的东西哈，它真的是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哦，它是不是就是你也生得起的那个体会呢？这一点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哦？课本上那些道理真的是很好，不管它再好，我们多赞叹啊，我们多恭敬，那还是佛的呀，佛的，对不对？怎么样变成自己的？所以重点就在这里，怎么样变成自己的？那怎么样变成自己的？怎么样变成自己的呢？哈，我从报告上面有的时候会看起来觉得同学们太重视那个报告的那个格式，就好像报告它是有一个框框一样啊，大家就是按照那个框框啊，把东西这样子哈，这样。按照那个框框把它呈现表，把它这样表示出来。可是我要看的是，那个道理你用你自己的话讲不讲得出来？你是不是可以离开佛讲的话，用自己的话讲，讲不讲得出来？你用自己的话讲不讲得出来？我怎么看呢？就是你可不可以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上，你碰到的事情上面看得到那个道理？你是不是可以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你看电视好了，就是这样。你看电视好，你看那个啊，你就可以用那个电视那一则新闻也好，那个故事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哈，讲出佛说的那个道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自己平常办公室里头你跟你的家人的相处或者你去旅行的经验等等，不管是什么，是活生生你现在在发生的事，你现在在做的事，不是2500年前佛那个时代的事情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可以把它搬到现在来说出佛说的那个道理在讲什么吗？这样子你真的是有那个体会吗？懂我的意思吗？要这样子，不是让那个佛那么好的道理哈，都一直停留在那个就是佛说的。我真的是很赞叹，我真的很恭敬哦，我真的是觉得他很好。但是问题就是，他再好，他也是佛的，他是佛的。怎么样，我自己能够真的生出那个体会说，我的生命应该是要这种方式，我看事情应该是这样子的角度。我也生得出那个我自己就是有所你自己会很清楚的觉得有所改变。这是真的呢，这是真的。你看事情的角度改变了就是眼光不一样了。你脾气比较好了，比较和缓了哈，比较不那么容易发脾气，也比较会和解了哈。不管是跟你自己和解还是跟别人和解比较容易和解了很多事情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子想嘞？讲那样子想当然没有人说你错了哈， 可是那样子想找很多麻烦嘛。我举一个很日常生活天天都会发生的例子啦，哈，很，你看我现在不是回家去跟我妈妈住吗，哈，就回家去照顾我妈妈，跟我妈妈住嘛，那就是住在其实就是住在我哥哥家里啦，哈，我妈妈跟我哥哥住嘛，住在我哥哥家里嘛。我回家去陪我妈妈之前，我自己已经想过这个事情，我很清楚啊。虽然那个也是我很亲的亲人哈，我妈妈、我哥哥啊，我很亲的亲人的家，可是我很清楚，那个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家。换句话说，我要把我在我自己家里头哈，那个凡事我可以做主的那种想法收起来。懂我的意思吗？哦，那个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家了，哦，别人家啊，哦，别人有别人的一些早就他们之间的那个生活的习惯啦，哈，哦，他们对应的模式啦等等，有那个我去我就是要就算是守他们的规矩这样子啦，哈，哦，就是要这样子啦，而不是说还要照我自己那个认为应该怎么样的那一套，不是这样子。我回去之前这些东西我都想好了，假如没有想好的话，我跟你讲哦，那个麻烦事哦，那个麻烦事哈，是从头到尾什么样子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会变成导火线要吵架的，真的不骗你们呐，啊，嘿。像我哥哥每天早上，他是6点钟就出去做运动，打太极拳，6点半回来，在外面哈，6点半回来，外面天已经大亮了，非常亮，天已经非常亮了，对不对？回来以后，当然他会把家里头所有的电灯啊，假如是开着的，他就会关掉，哈，因为很亮啊，就关掉了。我正在那边看，我正在那里看书，他也是一样，啪就关掉。你假如真的是要吵架，那也是很容易吵架的事情呐，啊。你至少要问我一声呐，啊，你至少要问我一声呐，啊，就啪就关掉，就像这样，很多很多事情呐，啊，都没有什么好值得吵架的，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外面已经很亮了。可是我在家里，我是从5点多钟天还黑的时候就开始看，灯一直是开着的，我不会感觉已经亮到说应该把灯关了，我真的不感觉，而且我眼睛不好，我的确是需要比较强的，好，就是比较充足的那个光源光线嘛，哈，等等这些。假如我觉得我需要灯开着，很简单，我可以说我需要灯开着，或者是连说都不要说，再开就好了嘛。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吵架嘛，对不对？可是其实是很容易吵架的，即使是这样微不足道、不值得吵架的事，你要是要在上面生心的话，那个心可以生一大堆呀，啊。我干嘛要在这边受你的气？连开个灯都不行啊，有没有？我自己的家丢在那个地方，跑来这边我连开个灯都不行啊。那假如开个灯不行的话，那表示什么？那表示我太多事情不行啊，是不是？是不是也开个电扇也不行啊？那再来，我是不是那就更不要说开冷气了？哇，你可以生虫，生什么？那叫生什么东西啊？啊，不停了，不停了，可以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很多这些道理，你是这样子经上这样读一读呢，还是真的在日常生活上？你会觉得处处都在，其实都是在讲这些道理。你也自己也都，慢慢，因为学佛的，我是觉得因为学佛的缘故啦，慢慢事情看得越来越清楚嘛，哈。假如，别人看到的，就是别人的取向跟施舍名言啦，和你自己的取向、施舍名言不同的话，那就要不然就是沟通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取向、各自施舍名言嘛。哦，那不同的角度看看事情，总是会有不同的想法嘛。哈，哦，那就沟通一下嘛，是不是？唯一不需要的就是吵架嘛，对吗？啊，哦，那我们最会做的事情就是，就是吵架嘛，就是我，所以就像就类似像这样了。 其实所有我们对境的时候，我们生起来的，我们首先习气会生起来，就是情绪。你要是不管你的情绪的话，你自己看不清楚，你只是在情绪生起来，假如这一点你看不清楚的话，日积月累，这个情绪会变成你的性格，那就比较麻烦了。其实那就相当麻烦，不是比较麻烦，就是人家看你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啦。哦，那别的有的人假如说非常体谅的，他会说哎呦他就是这样嘛，不要跟他计较，因为他就是这样嘛。哎，拜托，人家凭什么要这样体谅你？就算人家要这样子体谅你好了，也不，其实这样体谅不见得对你是好事情啊，你就会一直这样子被人家体谅下去哈，你就是这样子因循苟且啦，会本来只是情绪哦，你要是不那个的话，就会变成是就是你的性格了。有没有在我们的心所上，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啊？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你有没有看得很清楚？什么很清楚，对不对？我们所有对到对事情，像早上讲过，我们对事情，我们对到一个对境啊，人事物都一样，对到一个对境，我们其实并不是不增不减的在看那个事情啊，如实的看那个事情，不是。假如实的看那个事情，不增不减的话，就是见缘起了。拜托，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或者是说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那个就是开根本智的人啊。我们没有，我们对境的时候都是见什么？遍计所之相，你自己的啊，能遍计的这个第六意识心啊，哈，随着你自己的这些啊，这些成见啊、情执啊，这些随着你自己的这些哈喜气啦，简单讲哈，你去看那个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你就是这样子看事情啊，所以每个人同一所缘就会非一形象哦，就出来很多哦可以吵架的立足点了，对不对？好，假如你看不到你自己在看事情的时候都是有增有减，不是如实，你看不到这一点，还任由着自己的就是这个习气升起来啊，就情绪就发生。假如你还觉得你很有道理，你就是这样，我本来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个性的人嘛。你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常常这样讲话？是不是？我没有恶意，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嘛。我有没有？我们给自己实在好多好多的借口啊。其实你假如讲到这样的话，已经很可怕了。那就表示说，你认同你就是那样的个性嘛，那样的性格嘛。其实全部都是累积而成。都是一种积聚，积聚这两个字很重要哎。你回想一下，我们读在什么地方读到积聚，读到多少次的积聚？第一个啊，你们现在想到的积聚，来，卢师兄，五蕴的蕴，蕴是积聚，是不是？蕴还有呢，心是不是积聚？心是不是积聚意？对吧？身。是不是积聚意？想想看，我们都学过，讲到什么是身的时候，身是不是积聚意？讲到心，第八赖耶是那个心，哦，心，第八识的意名之一，心是不是积聚？它的意思是不是积聚积聚种子、色常种子、执持种子？有没有积聚？有没有五蕴的蕴积聚？积聚积聚，全部这些回归它的源头，就是业的积聚。业，你自己三业造作，留下那个你造作过以后，你自己放在心里头，有没有？就是你自己支持不舍啦，那个后势力，你造作过以后，那个后势力就是那个东西在积聚，那个在积聚，那个我们叫做业习或者叫做业力，不是这样吗？所有这些积聚，你找到那个源头就是这样。所以学佛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业这个事情，所有都是从所有的源头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然后辗转，互为因互为果，这个叫做辗转，就这样子互相增上，跟互为缘，辗转增上，轮回就是这么一件事嘛。所以不要自己说哎呀我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的人，或者你说人啊那不要跟他计较，因为他就是他没有什么恶意，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我们不是常常这样讲吗？还自己以为自己很体谅，是不是啊？学佛就不能这样了，你要看到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慢慢情绪会变成，就是变成你的，我们说变成你的性格的时候，那已经就是很，就是压到很深你的阿赖耶识里头。 那个就必定就会哦，随业流转。你三世轮回的时候，这些都是材料。你啊、我们在分别一切事情的时候啊，这些也是你的根本分别，就是你分别的根本。好、啊，你依着你这个分别的根本啊，你对境去做分别，然后你分别出来的是你的缘境，是你的所缘境，亲所缘缘的所缘境。所有的道理完全都是一贯的，最基本的道理，这些是世俗地，不是圣义地，世俗地。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在活动，所有我们的根尘世，我们自己一个人自己的法界就是这样子，全部就是这样，这个心的活动。然后我们自己一言一行啊，就身口意三业、啊、都跟别人互相就是互动有影响，你都影响到别人，别人影响到你，有的影响深一点，有的影响是比较淡稀薄一点，对不对？但是都有影响。你不要说人跟人了，有情了，连无情都是这样子，都是我们影响到无情，无情影响到我们嘛，是不是这样？否则怎么会有什么像土石流啊等等这些反扑，有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嘛。所有这个整体是阿赖耶识，很多人对于阿赖耶识就把它当成是阿赖耶识，就是我这个去后来先做主公，我这个结生让我生相续的这个哈，结生相续的这个主体叫做阿赖耶识。对，那也是，那是你自己执着的最深的那一部分。可是阿赖耶识不是这样而已，懂吗？你一定要懂这一点啊。好不好？好不好？所有这些道理，课本上学的道理，我们怎么样变成是在自己整个生命的流转都是其实都是就是佛告诉我们这些道理，只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自己在生活，天天都在生活，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真的看不清楚，好奇怪哦。好，现在就是慢慢就看清楚，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子，不是课本上的是一套，然后我自己每天过日子又是另外一套，不是这样子。这是现在我们进到现在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在讨论课里头哈，最重要的就是这样。然后慢慢，上一节课都已经讲到瑜伽方便了，还记得吗？是瑜伽哦，是瑜伽信啊。欲，然后呢？精进方便，就是瑜伽方便哈、哦，就是怎么样子，瑜伽就是相应嘛。怎么样在行住坐卧哈、哦，平常日常生活里头都能够相应和这些法和这些正法这些相应。瑜伽的意思就是相应，这个叫做修瑜伽哈、哦，也就是我们的正修行啊，要修瑜伽。修瑜伽就是修止观，也就是修定慧。在学教理的时候哈，还没有那么强调，没有那么强调。现在进到行，就很强调这个修瑜伽。修瑜伽，我们还没有本事啊，到大马路上面去修瑜伽，是不是？就是行住坐卧哈，任何一个对境上面修瑜伽，我们还没有本事。没有那个本事的时候，我们先找一个安全的环境。早上不是讲过了吗？你没有本事的时候，你就不要去乱乱处，你先自己一个比较哈，像这样子亲近的啊，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安全嘛，对不对？这样子一个环境里头，在这样的环境里头，静态当中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本来就环境本身就已经亲近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修瑜伽，就算你现在在听课，假如你是用一个很正确的心态在听课。不是早上那样子一面听心里一面嘀咕，早上说的那个不是那样子，你自己哈、哦、很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成见，就是一个洗干净的杯子哦。我们说我们听法的时候要让自己变成法器，这个法器第一个当然不能是负的，不能是负杯，不能是一个倒的负听倒的哈，就是根本不是那个，不能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那个倒的杯子当然不是那样子嘛哦。不是那样子的话，你不是那样，你是可以容纳的，是一个可以容纳的一个容器，一个杯子的话，你这个杯子 尽量的不要那么小哦，自己拣择，我听这一句我不听那一句啊，不要这个样子，不要那么小，要让它大一点，对不对？让这个容器可以大一点，可以尽量的哦，我今天听到的每一句我都听到了啊、哦、这个就是要逐耳，就是佛说的谛听嘛齁、哦、你要逐耳、哦、去逐耳去听啊、哦、然后呢你这个容器要干净，没有说很多很多的成见在里头，很多很多的情执在里头，那你听法的话就是你比佛厉害了，就是跟你自己的情见能够相应的，跟你自己的情见能够相应的，你觉得这个法是对的，是我要的，和你自己情见不相应的齁，那你就心里头就嘀嘀咕咕，不是这样子，这样子的话这个容器就不干净嘛齁，就这个佛早就清楚我们是怎么回事，他都早就跟我们讲了这些，这些都还不是正修行啊，这是准备功夫而已，这是我们在准备而已，就已经都要把这些事情做好，然后才开始是一个可以容法齁、哦、假如法像下雨一样，我们要把这个杯子弄干净了啊，杯子要倒，是不是倒的，是要正的啊，杯子尽量要大一点，可以接到比较多的法语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准备功夫而已啊，我们现在进到行，你这些准备功夫一定就是自己要做，要都准备好啊、哦，这些听起来是很容易的嘛，对不对？很容易的嘛，就像那个白居易啊，问什么是佛法，是不是？啊，禅师就跟他讲，佛法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为诸佛法，为诸佛教。佛教的法就是这些哈，为诸这样子就是佛教了。那白居易说这容易呀、啊，对不对？但是禅师说。啊，三岁小儿听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就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到了行这一部分的时候听起来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自己是不是做得到，那做得到又包括很多的前行功夫，哎，还没有开始正式学修止观的，还没有开始，哎，前面的前行功夫就是这么多，比如说上次讲过的前行功夫，你自己要先转心向法，你只要都不转心向法，那后面就没了，不用讲了嘛，你转心向法，对不对？转法向道，转道断惑，断惑就自然哦，自然哦，不是说我断惑以后才会诶得到一个所谓菩提果啦，或者是什么涅槃果啊，不是这样，你断惑以后自然你就知道，你断惑以后的那个清净哈，那个清凉，那个解脱，就是菩提涅槃的。所以断惑就自然会显果，这是不是上次都讲过？都是从最前面转心向法，这到后面，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前面都不要，我只要最后断惑，你赶快跟我讲怎么样断惑？那个准备功夫。在我们这个地方哈，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希望一进教室来听到的就都是那些像第一义谛啊、真实义啊那种最高最上最妙的法，最高最上最妙的法，真的听起来很过瘾啊，很过瘾啊，可是有什么用？那本来就是高，本来就是妙，本来就是太过瘾了，可是。当然是嘛，因为那是佛说的嘛，可是一定要他跟你有关系嘛，是不是？都是要消归自性，要内化了，这个叫要内化。假如没有内化的话，所有这些不管它多高多妙哈、哦、这个最上的法都跟你无关了。都跟你无关哈、哦、这个要内化。那问题是很多我们听到的法，我们不是不想内化，我们内不了，化不了，因为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感觉，你没有那个感觉。所以佛也知道很多很多佛法第尤其是第一义谛的东西哈，全部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都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谓的形上，形而下之谓之气嘛，你看得到的这些有形状这些都谓之气嘛，形而上者哈、哦，那个看不到摸不着哈、哦，又是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就是它是绝缘，它是就是怎么讲，你言语碰不到它的啦，它是所有的言语就是只是指月标那个。指月标，哎、啊，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月？哈、哦，上斋，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月啊？我指半天，你有没有看到月？我哪里知道？你自己才知道嘛。到底有没有看到月嘛？我不知道，我只能指嘛。啊，你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嘛。就是这样，一定要亲证嘛。那不管怎么样，我不能把它拿来给你嘛，我只能指嘛。这就是很多很多的比喻，佛会讲很多很多的比喻，让我们了解那个真的是言语到不了的，到不了，言语到不了。你用你自己的第六意识心啊，哈，你用你自己觉得，你这个逻辑推理一下哦，我比类而知，我就懂，嗯，不是这样子，因为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佛跟我们讲蛮多的比喻啊、故事啊等等，对不对？就希望我们可以。直接讲那个很难体会的东西，你经过一些比喻、一些故事，可以体会到。就像佛讲的，再普通不过的故事，比如说瞎子摸象，我们都在自己的成见和情执上面啊、哦，用成见和情执做我们的那个立足点哈、哦。我们依着我们这些都是我见呢，我们依着这个去看事情，你看到的所有的事情都带着我见。情执成见都带，可是我们还不太承认呢，还不太承认呢，还自己觉得自己很客观呢。你不承认也佛也拿你没办法，没有办法了。完全要不带任何的那个成见，那个情执，完全不带，有任何不带，连那个习气都去掉的话，那个是八地的菩萨，就是或者是阿罗汉，四果的阿罗汉。所以那个是俱生的我执哈，到七地圆满哈，四果的阿罗汉，那个是俱生的我执已经断掉哈，他还会有俱生的法执没有完全断掉，断掉就是成佛了嘛哈。可是俱生的我执已经断了，所以佛才会经上告诉我们嘛，四十二章经里头不是跟我们说吗？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然后接下来，那你就要问了，那什么时候汝意才可信啊？你要到阿罗汉，就是阿罗汉断掉俱生我执，就因为这样，所以你要到那时候你才能够信你的意思。你看，要到那时候才能信汝意啊，因为那时候断掉俱生我执，所以这都是修行位耶。为什么修行是这样子，有这样子的层次的分别，都是很有道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哦，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啊、哦，这就要做那样子的事情哦。好、哦，那我们退回来，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事情开始做，还是要退回来，一定要退到我们自己现在的现实状况来啊。现实状况，我们现在就是在多闻熏习嘛。多闻熏习以后就是要如理作义，这都是四正行里头在讲的，叫如理作义。如理作义就是要把我们听闻的，从佛那边听闻的这个圣言量啊，这个自教量哈、啊，我们自己思维。不过这种思维啊，这种思维，你看他为什么要叫你？他为什么思维就思维？他为什么要用止观或者用定慧？有没有圣摩他毗婆舍那？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呢？他加上圣摩他。毗婆舍那，他的意思就是这种思维不是我们随便散心思维，这种思维是有一定状况底下非常非常专注的，非常非常那个心哈、哦，回到你心的本来状态哦，不起任何的那种别的恶寻思啦哈、哦。最简单的讲就是像贪啊、嗔啊、男女啦、什么疑呀、啊。哦，或者是我虽然都不想这些，但是我打瞌睡，我心里头是很昏沉的， 像这种状况啊，什么什么，或者其他的什么什么东西，不都这种状况都没有。心在他，我们会有念头起来，这个念头哈，我们所有的学识，学我们前面学八识的时候，不是都学过了吗？对不对？眼识九缘生，耳识八缘生，不是都学过了吗？都是因缘条件底下的那个识会，那个识才生起来，那个识生起来也都一样是因缘条件聚集的显现。对不对？没有一法例外哦。假如你认为有一个法不是因缘条件聚集的显现，就错咯，这个叫无自信哦。哦，可以，对不对哈？这些都要，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哈。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先搞清楚啊，要很熟很熟。好，我们连我们的识生起来都是一样，因缘条件聚集哈，成熟显现，你的识生起来，识生起来就是念头生起来了。讲普通话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念头生起来，所以它都有它的因缘条件。你平常可能你就一直觉得我有很多很多念头，我有很多很多，我平常在马路上走这样子那样子的时候哈，有没有外头境界很多嘛，很丰富嘛，你都还不觉得你自己心里头念头那么多，不觉得呀。可是一安静下来，你怎么觉得哦，我怎么念头这么多，我不要起，我不是有心的要起这么多念头，可是那个念头像泉水一样，它自动会升起，源源不绝，有没有那个念头？有没有？有没有？你这样子开始看得到自己的念头，直观就开始了。假如你的念头你看不到的话，你在大马路上走，你看得到你的念头啊？啊，所以要不是那样子修，虽然以后你的功夫可以到那样修了，可是一开始是做不到的。所以一开始你要修止观啊，修瑜伽，你要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底下，让你不受任何啊环境的那个影响，然后你自己也要睡饱了，不是坐下来睡觉，要先睡饱。假如你坐下来一直打瞌睡，那你就去睡觉，等你睡饱再说。好，睡饱了，不能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太多很容易昏沉啊，而且也不能吃不对的东西。很清楚啊，很清楚。你打坐之前，你去吃什么葱啊、蒜啊这一顿的，你去吃吃看，什么鱼鸭肉啊，你自己去吃吃看，就没有办法哦，很难过，身体很难过哦。好，你这些前行功夫都要先注意啊，有一个准备，好，都注意了，你就坐下来，你就会看到你的心念了，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念头怎么那么多呀？可是不要忘了，这个念头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它还是有因缘条件起来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是你可能自己觉得，诶，我没有去想那些事情啊，那些事情是自己跑出来的，你会觉得它是自己跑出来的，其实不是。那些就是你很安静的情况底下，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起现行，还是因缘条件。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慢慢你看你自己的念头哦，一直起来，一直起来。好，假如你看得到的话，它自动的就会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就没有那个念头，它过去，过去，过去，到后来哈，你不要理它，那个念头慢慢慢慢就都没有了，就没有了耶。那个念头很奇怪，好像你不看它的时候，它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你真的要看它，好吗？我就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那个念头一直起来，你一看它，它反而没有了，就没有了。你心安静下来，心安静下来，不要白白浪费时间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睡觉，打昏沉，那叫做戏昏沉哈，不要这样子啊。你法意要升起来，就开始修观。其实刚才说看念头已经是修观了，不过那个观还是止，还是属于止的一部分，就是让你自己止的一部分，不是真的修这个法观啊。你等到真的心静下来了，这些念头你觉得它不那么一直好像是控制不了，那个泉水自动涌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要修，你就开始要修法观嘛。不管你修什么嘛，你就把你随便你啦，你把四法印啊、三法印或者一时相应一个一个拿出来想一遍啊，你把缘起善巧或者触非处善巧拿起来想一遍，你把一切法无我那个白法名门论拿来背一遍，干嘛干嘛，你总是要有一点什么吧，要不然怎么修观呢？假如真的什么都没有哦，你先自己准备好哈，笔记上面啊抄几段东西哦，拿出来看看完以后盖起来坐着回想回想，忘了再看，有没有？看一段想一下， 看一段，想一下，可以，可以这样做。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拿录音带出来听嘛，听一段关起来想一段，听一段关起来想一段，就开始修止观咯，开始修了，开始修。假如说啊、你说那个念头你一看它，它自己就会慢慢慢慢就不见了，心就定下来了，就好像那个水本来是浮动的，对不对？慢慢你只要放着它不动，你不动，你不要有外面外力去干扰它，不动它慢慢不是就会平静吗？心也应该是这样。可是你说我不老平静不下来，我老平静不下来那你就要有一点技巧，有一点方法让心去平静下来。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系缘止，你要给你的心一个所缘境，让你的心绑在那个所缘境上面不动，对不对？我们通常最常常用的所缘境是什么？呼吸嘛。你看你的呼吸，把你就呼吸为什么最是一个非常好的所缘境，用来绑住你的心，让你的心啊就是安住了，系在系缘止，就会写吗？系缘止就是系在那个所缘境，你挑的那个，你给你的心一个所缘境，把你的心绑在上面，让它在那个地方安住啊，这样子。那我们最常常用的就是呼吸嘛，我们用呼吸做缘，习缘，以习为缘。为什么？为什么挑呼吸？因为呼吸每个人都有啊，没有一个人没有呼吸吧？没有你就已经去了。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是毫无疑问的嘛。你有呼吸，可是平常你都不觉得你有呼吸。你在大马路上走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你有呼吸。安静下来的时候，呼吸变得很明显。假如你真的是天赋异禀，呼吸维系到你都不知不觉的话，你就故意把呼吸弄得出众一点，让你自己看你的呼吸，看你的呼吸。或者假如你是一个本来就是用腹式呼吸的人啊，你就看着你的腹部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很容易嘛，你的心很容易嘛。尤其是假如你看你的腹部一胀一缩的话，真的很容易就安定下来，心就不会在五欲六尘上面啪啪照，心就收回来了。你心一定要收回来，这是第一步要做的，你要修止观，这是第一步要做的。这个没有做，其他都不要讲，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第一步止，你一定要拉进来，止拉进来，这个叫内住等住，有没有？安住静住，这一步一步的九心住，好像一步一步的，然后就调顺调顺，然后极静，最极极静，专注一区，然后到等持。不管怎样一定要先拉回来，内住，你给他一个所缘境，跑掉那拉回来，跑掉拉回来，跑掉拉回来，在呼吸上面。假如你不喜欢用呼吸也没有关系，你自己找一个你喜欢的所缘境去安，把你的心安住，就这样子这样。呼吸是最常常用的，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啊，每个人都随身携带这样子然后呼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心安住在呼吸上，然后心已经定下来了以后你自己只要稍稍一点点的转念，你就会从刚才在看呼吸一点点的转念，这都是技巧问题啦，一点点的转念，你就马上就会进到无常观，因为你的呼吸无常啊，对不对？你能够吸进来不吐出去不行啊，你吐出去一定要吸进来，无常啊， 无常啊。你想心在吸，你还会看到你在吸的时候都还有一点点微细的吐，吐的时候也有微细的出，都还会看到这个耶。好，你慢慢的你从这个呼吸很容易就会拉到无常观。刚才不是讲了吗？无常观其实很容易一点点一点点的转念，就像一张纸那么薄，你就会进到无我观，真的很容易这都是技巧，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去学，书上都有一些四谛论头都很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从呼吸很自然的很自然，你看着呼吸就是已经开始在修四念住，那么有名的四念住，身受心法，最容易就是从呼吸这样子。这样，那假如说你自己有特别严重的习气的话，就会有那种针对你那个习气去对治的，对不对？比如说贪行者，就你贪的习气特别重，贪行者你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修持敏观，它就会有一些特别对治的方法出来。这些都是你平常要学的，不是在你 修瑜伽的时候才学，修瑜伽的时候是要练习，懂我的意思吗？你平常就要把这些都学好，这些就等于是你出去旅行要准备的资粮嘛，然后你旅行的时候才有钱花嘛，哈，才能够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嘛。你就是要把这些平常都学好，然后修止观的时候是要把这个功夫哈，哈，变得很坚固啊，变得是有功夫的人呐、啊。你有了一点功夫，有功夫的人才能够到大马路上去，才能到大马路上去对镜修止观。听得懂对不对？对不对？这现在我们行门要。最重要的是这样子，所有学的这些东西要经过这样哦，这样好。那我们接着啊、哦，我们早上已经讲了清净善事，好，下面要进到听闻正法，在312页，听闻正法，这就很重要了，要听闻正法。清净善事就是为了听闻正法，不要忘了这个前提，我们要听闻的是正法，不要忘记哦，正法哦。假如一个老师不合你前面说的那些观察啊、哦、他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那么合乎你我们前面说的那些啊、哦、那些德相，善知识应该具备的德相啊、哦、但是他说的法是正法，那你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正法啊？前面不是刚刚才教过法印吗？佛不是告诉你了用法印去印吗？法印印得过的就是正法，法印印不过的那就非佛所说是魔所说啊、哦！所以有前面有那个法印啊，给你印，不要忘了这是前提啊、哦。我们对于善知识要如法的亲近，如法的依止，如法的啊、哦、要供养。可是那个前提都是、哦、有正法在，有那个正法，那个正法是我们的目的，这样听得懂吧？亲近不是你的目的，依止不是你的目的，供养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正法，听闻正法。为什么要那样子的亲近供养？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那样子的依止呢？是因为你知道善知识是你黑夜当中的导师明灯啊，不是他那个人是你的明灯啊，是他说的法是你的明灯啊。所以前提是这个正法，千万不要忘记，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正法。好，假如他有正法在，他说的是正法的话，那么底下会讲一些，比如说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人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安住境界，前面讲的第一个哦，那个就不是你看得出来的了啦，好不好？懂我的意思吗？好，前提不要忘了是要听闻正法，所以千万不要忘了正法啊、哦。好，我们先看闻法的重要。好，刚才说过了，第一正行是清净善事，现在皈依者的第二正行是听闻正法。那什么是正法呢？什么是正法呢？即佛世尊或者佛弟子宣说开示的法义啊、哦，这个是佛所说的是至正善事啊、哦，丈夫调御丈夫啊、哦，丈夫所说至正的教法，故名正法啊、哦，就是佛说的像契经啦、重诵啦、记别等啊、哦，不是地改这个桌子等。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在前面一开始第四页那个地方就已经讲了啊，假如忘了可以去复习。这个十二分教只是在讲佛说法的各种形态，有没有？有的时候用长韩文，有的时候用寄送，有的时候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只是那些他说法的那些佛说法的内容啊，有这么多形式的表现啊、哦。好，那些重点就是。佛说的圣言量、自教量啊、哦，我们都是从他、从佛、从大师那个地方闻法啊、哦。好，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所以呢，看到313页第二行了啊、哦，听闻其文，文就是名句文，就是那个名言哈、哦，或者是这些啊、哦、这些文字法教的文字啊、哦。听闻其文，重点是在听闻其义。你要明白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呀、啊？你把这些文字背下来没有用，你把这些法相背得滚瓜烂熟没有用， 啊，要明白他的意思，明白他在讲什么啊，并受持读诵啊，视为听闻正法。那学佛的人为什么要听闻正法呢？是因为我们凡夫啊，被称为凡夫，就是因为愚迷痴暗。你不要说哦，太严重了吧？我哪有愚迷痴暗？愚迷痴暗，无明原型下来的，我们都是在无明原型的这个锁链当中啊，愚迷痴暗，对于善恶法认识不清。哦，你不要心里头低估，我怎么会对善恶法认识不清呢？哦，对于善恶法认识不清啊，在佛法里头讲到善恶的时候，不是在讲一种道德判断，清楚吗？不是，在佛法里头讲善恶，都是只要是无明相应的就是恶，善是指明相应的，不是一种道德律的，不是在讲道德律，道德律那些是人为的，佛法不是在讲那个啊，佛法的善恶不是指那个啊。好，对于善恶法认识不清，在作为就是你去做你行为啊，一切事的时候是非不明，善恶莫辨。不要忘了，这个是非也好，善恶也好，都是刚才讲的哈，就是明和不明了啊，不是在做道德判断啊。因此于善不知取，于恶也不知断，现前的善业多成颠倒。无明有很多的同义词，就是一门啊，一名不同名称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颠倒，就是我们的无明啊，颠倒，真的颠倒这两个字，我每次看到的也是心里头很那个阿难，我每次看到都会想到阿难。佛不是讲阿难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吗？所以就会有七处真心那个很精彩的故事吗？到后来阿难终于搞明白的时候，阿难赞佛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消我一劫颠倒想。那什么是颠倒呢？前面都有，都是佛前面告诉阿难，阿难说这样，这是我的心，佛说不对，那是我的心，不对，什么都不对。佛说阿难，那些都是你的前尘虚妄相想，那些你自己，我们这边我们讲的六尘落谢的影子，那些哈，你把那些东西当作你的心了，不对，不是那些，那些不是你的心，那些都好像我们讲的虚空无为，这是比喻啊，虚空无为就像无为像虚空一样，那些东西都是虚空里头的云呐、啊，云，我们把那些哈，那些经验过的事情啊，啊。在阿赖耶识里头累积成种子，我们把那些当作是我们自己了，我们起心的时候都是那些种子起现行，我们把那些当作就是我了，可以懂我的意思吗？颠倒、哦、所以佛骂阿难，不是阿难是视线呢、啊，我都是觉得是在骂我呀。佛说堕阿难，其实是骂我自己，骂我了、哦、堕阿难，此非汝心，对不对？那不是汝心是什么呢？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或汝真性，汝自无始以至今日，认贼作子。把那些东西不是，那些东西不是你自己啊、哦！但是你把那些东西啊、哦、当作是你了啦。好、哦，然后就惑汝，那些东西惑迷惑了你啊、哦。或如真缘，或如常性，或如什么东西啊？那一大，我们中国人很会用名相，用了一堆名相，好，就这个就是颠倒的意思啊、哦。好，有这些多层颠倒，虽然以好心做事，反成恶行恶因。这也虽以好心做事，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是好心做事啦，我们自以为啦，在我们自己的我见。上面好，我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成见和情执作为出发点，我们认为我们都是在说好话啦，做好事啦，哈，存的是好心啦。其实呢，很可能反成恶行恶因。嗯，真的有这么严重啊？你不要以为我们还会说人家不知感恩，这些不知好歹的众生。好，虽然以好心做事，反成恶行恶因哦，这些都是由于不知法义的过失。 哦，如来在十二分教中很清楚明白的开示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善要如何修，恶要如何舍，有漏法要怎么断，无漏的功德要怎么修正，啊，都详尽无余。学佛的人为了断恶修善，舍掉有漏而取证无漏，必须清楚的认识善恶，啊，认识有漏无漏，所以就需要听闻正法，依之起行，使自己的所行成为正行而招感胜果。你看他用招感两个字，不是得到胜果，不是，是招感胜果，招感，这是你自己如是因如是果招感来的，就是相应来的。好，胜果，通常我们说胜果是什么，就二胜果，菩提和涅槃，这是招感。看到招感两个字，你知道这些都是寻业发现来，就业，你自己如是因得到如是果，是这样子，这样招感来的，这样好吗？假如你听这一段，你都会觉得他说的太过分了，有够超过，心里头嘀嘀咕咕说不至于如此吧，嗯，那你真的，哦，你真的就是那个法器还没有准备好哦。哦，好，这是讲，好，翻过来。好，闻法这么重要啊！他底下有说，假如你少闻，或者甚至于你根本没有闻，不闻，有什么过失呢？有什么过失呢？前面后面314页，他引《华严经·普贤恒愿品》说啊，假如你少闻，或者是根本不闻，有什么过失呢？不知三世事，好，亦寡法财宝。饱腹之欲心，一天到晚吃饱了就是干这件事情，饱腹之欲心，人形畜无别。虽然你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和畜生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叫普贤恒愿品里头这样子讲，哦，这是你不听闻正法或者少闻正法的那个过失，哦，好，在下面那一段他也是引华严经普贤恒愿品说少学的过失，哦，少学或心高，你自己少学，欠学，不晓得，还蛮心高的，心高气傲，那个心高啊，意满，很容易就觉得，嗯，我什么都知道，嗯，这个，我学的还不错，我学的够了，这样意满啊，如牛鸡，像牛走过去的那个鸡，那个痕迹啊，一满如牛鸡啊，如鼠，老鼠鼠，如鼠手持物，自谓己能多，自海广难量，自海啊，这个佛的萨婆若海哈，这个一切种子哈，它的深广根本不是你能用任何方法去测量的，好。不测即增谤，你测量不到的，你无法去测度的，不要自己以为佛法就是什么，那就有了谤争议，那就谤，你就谤法了，你自己就增添了，这个谤法的过失，哦，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有说，在进入行门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态度吗？其中有一个不是就是这样吗？哦，不要以为自己学的就是对的，别人跟你学的不同解门的东西，别人就是不对的。假如会这样子想，都是执摸相之解。你摸到相的那一点，你就以为那个就是相，结果就两重颠倒，两重颠倒。假如在这种情形底下还去和人家争论，哦，或者甚至于因此而谤法，因为别人讲的也是佛法，也是听闻正法，你还去谤人家讲的不对啊，等等，你谤人家讲的不对，就等于谤法嘛，这就很糟糕了。你不学还好，你学了还谤，这就有点太划不来了哈，哦，这很不值得的事情啊，哦。好，不能这样子啊，哦。你看底下。同样是水，牛饮了水成乳，而蛇饮了水会成毒。同样是水呀，牛饮水会成乳，蛇饮水会成毒，怎么会这样子嘞？真的是这样子哎，同样啊，一切法本来法就是缘起。 缘起是什么意思呢？缘起法缘起的意思就是一切的可能性都有，无量无边的可能性，对不对？因缘条件聚集成熟显现就是那个法了，是不是？哪些因缘条件会聚集？为什么他会聚集这样的因缘条件？换一个别人，你又是聚集这样的因缘条件呢？有没有？有没有？看你们各自相应啊，看你们各自相应啊。你为什么会跟这样的因缘条件相应？哎，他为什么不会？他会跟另外的因缘条件相应呢？寻业发现，全部都是一个道理，这么简单。可是就是因为这些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好，都是因缘条件的聚集，都是因缘决定。这个道理同时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同时哦，同样一个法哦，用另外一面来讲，就表示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性的，都是无我的，对吧？对吧？是因缘条件显现如此，不是本来实存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因缘条件现在聚集成熟显现这样。假如当初哈，在它还没有成熟显现之前，有任何一个条件改变，它就不是这样。它成熟显现是现在当下这样，但是接下来呢，会怎么样子因缘的改变，你不知道诶，对吗？只要因缘成熟聚集，它显现这样，无人能做主，没有一个主宰，没有，没有。它成熟显现，你不能让它没有。它没有成熟，它没有成熟显现，你也不能够让它有，没有办法主宰。所以这都是无我意、性空意、无自性意，所以一切法平等意味都是缘起性空。但是显现各个差别，零零种种，千差万别。为什么？因缘条件不一样啊，懂吗？你看我们重重复复讲多少遍了，要熟啊，真是熟，要熟到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真的是看到这个道理。好，要这样子，真的是要熟啊，要熟。你知道只是因缘条件如此，所以当一个法它显现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它的因缘果建立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到因缘果已经建立，已经是这样子成熟显现的时候，你不必在上面升起太多的情绪，因为白费，可以理解吗？你要小心是在它的什么？因缘条件聚集的时候哦，你可以小心一点，让什么因缘条件聚集，不让什么因缘条件聚集，你可以。但是它假如已经聚集成熟显现，你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都说一熟果无忌，不是一熟果没有好坏，一熟果当然有好坏，染法净法，这个是清楚明白的。但是那个染法也好，净法也好，都是在讲缘起性空。染法也好，净法也好，都是因缘果的建立，都是因缘那些因缘条件聚集的显现。是染的因缘还是净的因缘，显现的果就有差别，是染的果还是净的果，不是果本身，不是果本身，没有问题吧？所以我们都说一熟果无忌，你不要说一熟果无忌是你们学佛的人都变成什么啊？变成是那个连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的，那很简单嘛，我只要变成白痴，我就是开平等智了，就是根本智了，不是这样嘛？当然不是这样嘛，是你明白这个道理嘛？在一熟果报上面，重要的不是在一熟果上面，好去论是论非、论长论短，这个论好论坏，这个分高下贵贱。不是这样子嘛，一熟果那个因缘已经决定了，它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重要的是它既然是这样，你怎么回应它的态度，怎么回应这个这一件在你面前的这个对境，这个原生法的这个态度，你有学佛跟没有学佛应该就是不一样的，对吗？你有学佛的你就知道这个是一熟果一熟无忌，所以我用不着在这个果上面升起太多的情绪，没有必要，而是怎么样子对应这个对境，我怎么样子用一个就我们在说的如理这两个字，如理的态度去对应它，如理的态度你就知道它是缘起性空嘛，这是最基本的嘛， 你看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第一义地在那个地方啊，都在那，永远在那里。第一义地它是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会扯到同样这一番话来，是不是你没有别的话讲，你只会讲这些话？不是这样，因为真的每件事情都在显第一义地，真的是这样。第一义地它，我们用很多形容词哦来讲第一义地，比如说我们最常常用的就是虚空，用虚空，用这个比喻虚空。为什么讲虚空呢？因为虚空是你不能染它，你不能够净它，就是你不能把它够染。你怎么够染？拨一桶油漆吗？还是怎样？吐一口口水吗？还是用火去烧它，用水去淋它？你都没有办法，它就是那样，对吧？虚空，它不增不减。你不能说哦，我现在这边有个佛像，我这边就少一块虚空，对不对？我把佛像拿掉，我这边多一块虚空。你在讲什么啊？不是这样，它不垢不净，它不增不减，它也不生不灭。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生虚空？你有什么办法灭虚空？我们为什么用虚空这个比喻？因为它，你没有办法去，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哎，到底真如无为是什么呀？你讲的那个第一义地到底是什么？你没有办法想象嘛？没有办法想象，就用比喻来帮助你想象啊，像虚空，那你就想想看虚空的特性好了啊，你就去想象啊。好，那假如说有这种平等性啊，这种平等意味，有这种平等性的时候，你怎么看事情呢？到底怎么看事情？不知道啊。他就举一个比喻让你，你有这种平等性的时候，你看事情会像镜子照物，有没有？这又是一个比喻了，镜子照物，镜子照物，镜子怎么照物？你自己想想看，镜子怎么照物？镜子照物的时候，他不会说，哎，你来哦，给我照哦，不会，他不会赢，他不会拒，不可以哦，我不照你哦，我不喜欢你，我不照你，会这样吗？不会，不会，他不增不减。镜子在照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我就照出来怎么样，我不会没有的把你增加一点啦，齁，你去照相馆照相是可以的啦。我奇怪呢，修出来会比较漂亮呢，怎么搞的？我去照一个相，我脸上这些黑斑呢，怎么不见了？原来他都帮我修掉了。可是镜子不会，你是怎么样照出来就是怎么样，他不会帮你增加一点，他不会帮你减少一点。所以到底开了根本智的人哈，有这种平等心的人呢、啊，他怎么看事情我们不知道啊。就举个比喻，像镜，如镜照物，所以他的心哈，他在看事情的时候，都像那些像都是镜中像，都是这样子的，这样都是不增不减，如实的，有没有用这些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可是毕竟这些只是比喻，你自己要亲证到了。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看东西的时候都如实不增不减？哦，恭喜你圣人了，转凡成圣了，可以吗？可以吗？用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了解。可是你看镜中会有像，镜中会显像，不是那个像在镜子里头啊，不是嘛？其实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自己以为镜子里头有像，镜子里头什么，镜子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因缘聚集，对不对？我们叫它镜子是因为它有这个我们比如说现在的镜子就是玻璃后面涂上水银，有没有？然后让光线透不过去，它就会反，它光线既然透不过去，它就只好反射，有没有？这就是镜子能照物的原因，这只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发而如是，是我们就用它这个功用，我们是用它的业用啊。说镜子能照物，好像现在我们已经太熟悉用它的功用，在我们的感觉里头就好像镜子就是能照物，其实镜子哪有照物？它没有说哦，我要照物啊，从来都没有，那个本来就是它的特性，因为你这样，本来就是显现它的特性。这样可以懂吗？可以吗？用一些比喻帮助我们，帮助你自己在修瑜伽的时候也是一样，照做这样子，好，就照着这样子，佛教我们的这样子。所以佛法原来不是什么嘛，根本 哦，根本不是那么难嘛，不是那么玄的东西嘛，哦，发而如是，发而如是。好，这个是说哈，我们只要少学的话，就会有这些过失。同样是水，发而如是，水就是 H2O 了。就是这样，我们就说它就是一个，现在已经是原生法了哈。那不知道怎么讲，讲上水就已经是案例名相了嘛哦。它就是一个，它的化学成分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哦。那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这个跟水有没有关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循液发现。牛饮水，牛好。挤出来是乳汁，你非要从蛇挤出来，蛇没有乳，你一定要从蛇挤出来的就是它的毒液。也不是说哎，我们现在没有在分啊，什么什么牛乳就比较好，蛇毒就比较不好，没有这样子分。只不过你看同样是水，循液发现就变成牛乳或者是蛇的毒液。你不要一看就自己老是在评价，佛法其实都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循业发现，每一件事情，其实只是在叫你搞明白，真的搞明白那个因果的道理，搞明白是怎么样缘起，你搞明白因果的道理，搞明白怎么缘起哦，你就真的懂什么是一切法，啊，无我，就是空。那个性空的空性的哦，好，这个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假如现在要把乳比喻成是净法啊，比喻成净法，毒蛇饮水成毒，这个毒比喻成染法的话，假如你要这样子把它比喻的话，同样都是饮水，同样的哦，水没有自信哦，水没有自信哦，可是牛饮了就变成乳。蛇饮了就变成毒，可以明白吗？一切法无我，或者一切法性空，或者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空的，可是就会蛇饮了变成毒，牛饮了变成乳，一切法空而有垢净，这都是循业发现，全部都是如就是因果的道理哦。好，假如我们没有学，真的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哎。真的不知道，好、哦。所以自学成菩提，愚学为生死。如是不了之，斯有少学过。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早上讲过的哈、哦，在佛的眼睛里头，他看到我们都是可怜悯者，因为我们都少学，都欠学，我们都是因为没有学，少学欠学，所以就糊里糊涂，都颠倒，这样子。所以他看我们就都是可怜悯者，他不会看我们好啊坏啊，这样不会，他看我们就是因为少学了、嗯、所以虽然看起来这些文字都不难，对不对，他背后其实都是还是蛮有深意的哦。好，下面看下面这一段恭敬说法师。好，知道了听闻正法的重要，接下来呢就是实际的从善知识跟前、哦、去听受啊、就是要如法的亲近和依止啊，要恭敬供养了哈、啊，要好，你听闻正法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啊，那你要有一个善知识可以去听闻正法，然后善知识呢，你真的要依止它的话，要经过很谨慎的观察，前面都讲过啊，好。接着看哈，但要使自己听闻正法能得殊胜的利益，对于说法师与所说的法和你听法的心理啊，说法师所说，说法师还有说法师所说的法，还有你自己听法的心理啊，都应该发起恭敬心，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啊，和一个清净的心理，这些都是准备功夫哦，都是态度而已啊，都是我们要先准备好，还没有听闻法就要。准备好，我们要把自己准备好啊，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听闻利益啊！不是说我现在我今天没事干，这无聊，没电视 HBO 没有一个好看的电影，只要有好看电影我就留在家里看电影，真是什么都觉得很无聊。那走到这个地方了哈，这里头又有冷气啊，我就算是很无聊我也可以不用在家里，电很贵，在家里头还要用自己的钱开冷气，我来这边哦哦，这个高兴听我听一下，不高兴听我睡个午觉也还挺不错的，就是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青菜啦，随便听听啦，不是这样，要把自己准备好，就是现在讲的这样子哦，你自己应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态度，有一个准备啊，要对于说法师所说的法，就是你要听的法啦啊，你要发起恭敬心，你要有个正确的想法，你要有一个清净的心理，你才能够真实得到听闻利益。好，这边他就接着先告诉我们对于说法师的心念啊，对于说法师啊，刚才已经前面了，要把它当作一声响。那假如是佛，我们现在都在看的是佛所说的经典的话哦，要把它当一王响啊，那个大师大一王哦，极音恭敬，要以哈、啊，要只能以为以啊，我们只能够以纯净的心逐耳听法。逐耳，你看要逐耳听法，逐耳的意思就是我不是用耳朵听啊，我是要用心听，我是要从耳朵经过，用我的心听啊、哦，就谛听的意思，逐耳听法啊、哦，不起不正确的作意。好，他引一些斯蒂论来说，对于说法师，我们要有五种处不作意。这就很重要咯，因为这我们常常自己会在里头升起什么，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真的会在这边升起烦恼，哪些地方呢？第一个，假如这个说法师你觉得他有窥戒心怎么办？嗯，有没有啊？你觉得刚才前面讲过了，不是要观察吗？那说法师一个善知识，他最重要的第一个他要具备什么相，就是要住境界呀。可是你自己觉得好像他连好，你就觉得他好像不是照书本上写的那样子我连讲都不知道怎么讲，那样子的安住境界啦齁。假如是这样子怎么办？你真的有的时候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形，会看到这样，那怎么办啊、哦？所以不要忘了，我们一开始就说重点都在正法两个字。假如他说的法是正法，那么假如他说的法是正法哦，这个是前提哦，那么他在你见得到的声业语业，你见得到的声业语业上面的表现，不是你能评论的。你认为他没有守戒，你或者甚至于严重到你认为他破戒，那个不是你啊，以你的那一点功夫，你看不出来嘞，不是你能够看得出来的。假如说你认为守戒的那个戒持戒啊，那个就是应该什么什么什么样，那我请问你，我们经书上面哈，我们在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祖师的那个传记里头看得到的那些啊，比较就是他的深夜语业行为表现上面，有的很玩世不恭的呀，像很有名的金山活佛，喝酒整天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那不是破戒吗？要怎么讲啊？懂我的意思吗？不是你能说的。不是，最重要的是他说的是不是正法。假如他说的是正法的话，其他的事情都是交给因果自负，每一个人自己因果自负，不是你能说的，不是你看得明白的，不是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哦，好，这是第一个，于坏戒，你看坏戒，我们前面不是一直在讲吗？戒体才是真正我们能够得到救护的原因，是那个戒体。戒体是什么？戒体是戒定慧三学之体啊、哦，所以住戒非常非常重要。那就用比喻来说，那个戒体就像那个福囊啊，那个是我们的救生衣啊，很重要啊，所以不能穿漏嘛。前面不是讲过吗？不能够破掉一个洞啊。 不能够穿漏的，那那么重要的事情，好，可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于坏戒不做异议，哦，基于戒行有损坏的说法是不应起这样的观念，哦，他是坏戒者，不住律于，所以我就不应当从他听法，哦，那这个真的你要明白那个意思，前面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是在听闻正法，那个正法是一个，我们下面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依着这个前提，正法，只要他说的是正法，其他的事情都是个人因果自负，他是不是不住戒了，他是不是破戒，那不是你看得出来的，真的不是你看得出来的，哦，那个交给因果。好，第二个，第一个是最严重的啦，其他于坏族不做异议，这个没有问题嘛，我们不会以出生的族姓高不高贵，对不对，来分别，这没有问题嘛，于坏色，就他长的样子好不好看，那更不会，应该是不会啦，哦，于坏文，他讲的文词是不是多美妙啊等等，或者于坏美，就是他用的言语啊好不好啊等等，这些应该都没有那么严重了，比较我们会生起烦恼的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好吗，懂这个意思吗，哦，好，这些他先打掉，他打掉我们可能会，我们可能会生起的烦恼，他先把我们打掉，打掉，重点就是正法，只要他说的是正法，在这些地方坏戒啦、坏族、坏色、坏文、坏美，在这些地方都不应该生起异议，这样懂吗，好，好，在下面尊重正法，在诸经中多说于法存药物想，哦，法药，法药，哦，是为了疗治我们的烦恼业病，哦，对于正法呢要升起，它是一个法药，即应尊重，要用这样子的心态，啊，要于正法，正法药要即应尊重，所以全部的这些讲的事情都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把握住，就是正法，正法，哦，要前提是是正法，好，听闻正法与法师所说的正法应作五种的想念，第一个做宝想，宝啊是宝啊，第二个做言想，啊，第三个做明慧想，第四个做大果圣功德想，第五个做无罪大事业想，这些都很简单，自己看就懂了，下面我们再看文法要义，啊，文法法，或者你念你说乐意也可以，啊，乐意，我们听闻正法的时候，前面讲的都是你听闻正法应该有的态度，诶，正确的态度，诶，哦，好，听闻正法的时候对于说法师和所说的正法，哦，就是善知识他所说的正法有清净正确的想念外，还必须澄清自己的心念，自己，哦，自己必须澄清自己的心念，好，发起纯正的文法意乐，这种好药，啊，这种意乐，啊，怎么样子才会发起来呢，你必须是要下面两个条件，无杂染心和无散乱心的听闻正法，好，底下解释这两个心，无杂染心和无散乱心是什么意思，啊，好，先看第一个无杂染心，好，他解释他用于解释立论里头的，啊，云何菩萨无杂染心听闻正法，找到没有，我们看 一段东西，哦，不好意思，哦，好像帮你们当小学生，不好意思，你看前面在讲说我们现在学的这一段，哦，这就是听文法要义，这一段要讲什么事情，讲两件事情，讲我们自己听法的人必须是无杂染心无散乱心，所以你知道重点是什么是杂染心，什么是散乱心，你看下面的时候你就要先把这个抓住，所以你一看第一个云何菩萨无杂染心听闻正法，这是第一个重点，对不对，那下面一定还有第二个重点，在隔四行云何菩萨无散乱心听闻正法，所以你一定要先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标记，做一个记号，前面第一你在那个地方叫做一个记号，那是一什么叫做无杂染心的听闻正法，然后这个地方就要写二什么是无散乱心的听闻正法，这一段不是就清清楚楚吗，有没有，它的架构就清楚啦，哦，那我们再来看内容是什么，那个意思，哦，法义是什么， 好，先看第一段，云何菩萨是无杂染心听闻正法呢？他下面跟我们讲是三种，好，三种情况，三种那种你的心啊，你的那个心的那个状态啊，为听法师。听法时，在听法的时候，其心，我们的心哈，远离共高的杂染，要没有杂染。那什么杂染呢？什么杂染？第一个，我们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我们的想法比佛的想法还厉害，所以佛的想法我觉得不太对哦，没什么了不起哦，还是我的想法比较对，所以我继续用我的想法。这个叫做共高。我们听法的时候，他讲第一个要无杂染心，就是把所有你认为你很高明的想法都要先放下来，你要用一个很清净的心，这个叫没有杂染，很清净的心啊，来听闻佛法。你要把你的这个容器啊，你现在是听法，你要做个法器，你要把你这个心啊摆正了，不是倒的嘛，倒的你一滴都法水都接不到。然后呢，你要把它弄干净。你这个气假如不干净，所有天气来的法都会染污啊。被什么染污？你自己的我见，我见，我见，有我见，你听到的一切都有我见，懂我的意思吗？哦，好，所以第一个，你的心要远离共高，共高。哦，觉得我很了不起，我在谴责佛所说的法，哦，不能是这样子哦。所以第一个。什么杂染呢？要远离杂染。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那个你所讲的那个杂染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会杂染我的心呢？哦，杂染哦，好，第一个就是共高，要远离共高的杂染啊，哦。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心远离轻慢的杂染，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了。你就会轻慢那个法，这不是我要学的法，这个法太低了，这是人天法，我不学。哦，我要学那个最最最最最上最妙那个最高的。什么是最上最妙最高的？我听不懂的，我要去学那个我听不懂的那个比较高。这些太简单了，我都听得懂，太简单了。轻慢心啊，哦，好，远离这个其心，远离轻慢杂染。好，第三个，其心远离怯弱杂染啊，哦，这个啊，哦，这个我不去听啦，为什么不去听呢？因为我听不懂啦，这个我听不懂，这是你们有比较啊，怎样有程度，这是你们比较有程度的人去听的。像我这样的我听不懂哦，我没有那个程度，这个就是怯弱的杂染，这样知道吗？这里说我们的心哈，要远离杂染，是这三种杂染哦。第一个共高，第二个轻慢，第三个怯弱。你看就要随着你看，就要把重点就全部都抓住了，就是这样子，三个啊，哦。好，这三个是最重要，这样子就差不多，你就差不多了啊，哦。那下面呢又讲得更清楚，共高杂染它又分跟你分六个相，然后轻慢杂染又分四个相，然后怯弱杂染又分一个是啊一个相。下面就讲得更详细了，你不必真的去一看到什么六个四个，哇，家都家洗，学唯识的东西常常会在这个地方让人家齁，哦，升起很大的很真的很大的烦恼。你不必去管它，你重点要抓住共高轻慢怯弱，把它的意思搞懂，这样就好，不必去记那些法相了，这样好不好？哦，好，底下你看他说有六种相其心远离共高杂染，有四种相其心远离轻慢杂染，有一种相其心远离怯弱杂染。好，哦，下面就解释，听法的时候应时而听，好，因重而听，恭敬而听，不为损害，不为随顺，不求过失，哦，你不用再去狠说一定要怎么样子记下来，这些法相名字要记下来，不用，你自己就听，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知道那个听闻正法的心要没有杂染，就是没有共高，没有轻慢啊，没有怯弱了啊，哦。然后底下讲的更仔细啊，哦，更仔细。啊，听法的时候有恭敬正法，恭敬说法不得伽罗啊，哦，不轻视正法，不轻视说法的不得伽罗。哦，这个叫做远离轻慢的杂染。然后远离的时候还有一个。 你不要自己轻视自己啊，你不要身体怯弱心啊，好，这个也很重要。所以又听法的时候不自轻蔑，你不要觉得自己这个法不是我听的，这个法是讲给那个怎么讲，特别聪明的人听的，所谓的上根上智的人听的，我是听不懂这种法的。不要身体这种怯弱的心，自己轻慢自己的心，不要这样子啊、哦。好，不自轻蔑啊、哦，由此一向其心远离怯弱杂染。菩萨如是就是无杂染心，假如是这样子做到这三个，离共高，离轻慢，离怯弱，这样子的话就是无杂染心听闻正法，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接下来讲什么是叫做无散乱心听闻正法啊、哦。